最新鲜的海岛游资讯，
最真实的亲身体验，
最精准的客观评价，
最快乐的互动聊天，
让你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了解我所知道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
海鸟窝
网络播客节目。
这里是海鸟窝网络播客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呢比较有意思，说的是我们的邻国菲律宾。这期节目呢有我大明还有阿亮。
大家好，我是阿亮。
吓我一跳。那个还有小鱼。
大家好，我是小鱼。
还有毛毛。
大家好，
我是毛毛。那我们是今天的两男两女搭配啊，刚才说这个关于菲律宾的事情。
菲律宾最近出事了是吧？
先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说菲律宾呢，因为我们就是春节以后呢，我们海鸟窝呢安排了两次去菲律宾的旅行。第一就是这一次是刚刚完成的旅行呢，是从那个去的是菲律宾的薄荷岛，还有一些杜马盖地啊、苏雾啊这些地方，主要去了这条线。那另外一条线呢，主要去的是，菲律宾的巴拉望省，包括，安妮岛还有克隆岛。
我们准备用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菲律宾还是挺安全的。
嗯，那首先其实是我们这次呢，我们录这节目的时候，已经是从这个薄荷岛，已经就是这条线已经回来了，但是呢，克隆岛、安妮岛没去呢，跟大家交代一下这个线路。那我们就是过一段时间呢，我们从那个克隆岛回来以后呢，我们会继续录这个关于这个克隆岛和安妮岛的事情。那我们这期节目呢，重点是聊一下关于薄荷岛这条线路。OK，
好，
这次是我们第二次去那菲律宾。那菲律宾呢，说到这签证问题，跟上次旅游有点不太一样。
为啥呢？
为啥呢？让毛毛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签证呢，就是从形式上去有一些改变，是吧？
对，准备的材料比上一次要多一些，因为这个国际关系问题，所以大家要办签证的话呢，可以自己去大使馆办，但是要准备两张照片，两寸的白底照片，然后还要有去菲律宾的申请表，还有就是在职证明，这是那个要全部都用英文来写。然后在职证明呢要公司盖章，如果是家庭去的话呢，那个还要
居委会盖章。
还有那个家庭要需要有50,000元的那个存款证明，就是大家在办的时候可以上网查一下，现在都更新了啊。然后还要带两张照片，是办签证的时候说是要带两张照片，到了菲律宾之后会有用，但是从我们回来一直那两张也没用着。
实际上两张就够了，不用四张是吧？
对，实际上他让在额外带的那两张也没用到，所以就是主要是在职证明那些，但是很容易过。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在菲律宾的一个地址，你要有个地址，因为你到那边的话，填出入境卡的时候有一项地址是必须填的，所以如果你要没有菲律宾的地址，就比较麻烦。如果要是找那种
酒店地址应该就可以，
对，酒店地址就可以。如果你要找签证公司呢，没有订酒店也没关系，让他帮你写一个地址，你就可以用。没有人特别细的去查。
其实大家应该是就看旁边的一些那个朋友的话，他地址填什么你随便抄一下，把房间号改一下就可以了，我觉得。
但是你的那个申请表上面有一个地址是必须要写的，
申请表
就有一个菲律宾的地址啊，要没有的话就找一个随便找一个地址也可以。一般需要5天，普通签证的话就是从你去办 到你能拿下来基本上就是五天。如果你自己去大使馆办呢，也是其实也很容易。大明去了一趟大使馆，只是需要排一会儿队就可以了。
为什么大明自己去的，我们就没去呢？
你知道为什么那阿亮说话这么那个，这么嘶哑吗？因为你去这几天呢，北京空气不太好。
是
这两天回来的所有的那个客户有回来以后，进门的时候都先咳嗽两声，说实在空气有点不太适应。
主要是见不着太阳，你不知道。
雾霾特别严重
啊，日月无光啊。
但是那个习主席那个与民通欢，去一趟南锣鼓巷。
哦。
是因为北京上海这种城市可以就是不用去大使馆亲自签，但是其他有一些城市就是需要去亲自去面签，所以大明因为他那个护照是外省的护照，
对对对，
所以他要自己去。
不要说太具体。
外省的护照就得去面签，
只有几个城市是不用的、
嗯、
北京上海和好像是广州吧、
嗯、
有那么三四个地儿是可以不用去面签。
这都什么规定啊。不
是
那个刚才说这个跟上次咱们去有点不一样，是到底是在哪儿呢？
因为上次的签证
的
时候那个准备资料没有准备这么多，因为上次咱们是属于是跟团旅行嘛，跟团旅行的话所有资料呢就是那种旅行社呢没有跟咱们要太多资料，他都给咱们办理了。这次呢咱们属于自由行的话，那这些资料呢来说需要咱们自己准备。另外呢签证呢这次是所有的盖章啊那些都不是在你的护照本上、
嗯、
也就是说这次呢是菲律宾不承认你这个不往你那个护照本上盖，
嗯，
另纸签证了。
哎，对
对
对, 对，
就是另外附一张纸。
对，他那个签证会在你那张申请表的背面贴上去，
嗯
啊，所以你这申请表呢最后你还是要自己拿在手里面，上面有那种地址。
对，
我觉得如果要跟团去的话可能也没这么复杂，是吧？
一样的，
一样的。
我问过旅行社，
都改过了。
就是你要旅行社帮你办签证的时候，也需要提供这些资料，
嗯，
也需要在职证明。
对，
家
庭游还要五万的存款证明才能去。
反正就是拿那个电子的，啪拍个照片，然后让看一眼就行了。
其实审核挺松的，是吧？
对，审核不严。
对，我说一下我这次去就菲律宾那个驻北京大使馆那个面签的事情。当时是和这个这个代办这个签证的这个人员联系呢，他说让我上午11点去，然后我10点半到了，然后他问我，我给打电话，他说你来太早了，那个你11点等我。结果到了11点15分快半的时候他才出现，然后呢进去，我以为很复杂，因为进了那大使馆以后呢，办签证的那屋子房间面积真不太大，我感觉也就是不到20平吧，也就是感觉那个20平差不多了，就那么大个房子。然后呢外面就是个人排签证办签证的都在排队很长。就是如果是有这种那个代办签证的话，他一般呢手上拿了很多，就是一摞摞的，那他这办很快的。我在那边一共等了大概不需要5分钟就把事情都办完了，基本上就是他对照一下我的那个护照申请表上的照片跟我是否一致，就这样的。主要是这个
代办连着你去的，
对对对，这样方便很多。那也就是说给
他就是露个脸就完事儿，
露个脸就可以了，没有说是什么提问
啊，
没
有，
什么都没有
啊。
嗯，
太形式了这个。
这期间呢其实我还遇到一个什么，我想想啊，苏州一个朋友，
嗯，
哎，他是什么问题呢？他的户籍在苏州，
嗯，
但是他的工作呢是在北京，
嗯，
但是他办这个签证的时候呢，因为他那个工作关系呢是在北京，他把所有的工作关系呢都寄到了上海那个驻菲律宾驻上海大使馆，然后后来呢，所以说这个又只能是重新在这个北京这边办理了，就这么一个事儿。签证呢就是比之前办的稍微麻烦点，但是也不是有太大问题。
嗯，
那我们就是接下来就是正式我们这次，小鱼这次我们应该说是什么执行呢？就是如果用一条线来、
嗯、
线来那个理理这条线的话，大家是可以先理解为说是薄荷岛，然后呢是
杜马盖
蒂，
然后奥斯洛布。
奥斯洛布就是属于宿务的
一个最南边吧，
最南边一个一个岛，
嗯、
okay ，
不是岛，啊，对，就苏雾的南边，
苏雾南边一个地区呗、
嗯嗯。
然后呢，后来你们又回了
苏雾，
回了
苏雾的那个城市，
城市，然后回马尼拉，也就这么一条线。
啊，对，
那我们这次其实航班其实还选择的是，就是苏雾航空，苏雾航空。到了，其实第一天的安排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到了马尼拉，然后中间其实没有在马尼拉有停留，直接就是、直接就直奔这个苏雾了。
啊，对，
应该是直渡塔比，塔比拉兰。
对，塔比拉兰。
塔比拉兰，我把这句话再重说一遍。第一天呢，就是到了马尼拉以后呢，应该是中间没有停，那我们就到了那个我们的下一站塔比拉兰。塔比拉兰属于这个城市，其实好多那个知道菲律宾的人好像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说起塔比拉兰的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它的薄荷岛，其实它是很有名气，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对，
薄荷岛，我们说它的这个开发旅游来说呢，不像长滩岛那么商业化，不像那么商业化，但是现在也挺商业化了，是吧？
对对对。
嗯。大家去薄荷岛主要玩什么呢？
主要就是它有几个比较成熟的项目、
嗯、
一个是陆地上的一日游城市，城市里面的这种一日游项目比较这个已经很传统了，
嗯，
然后这个线路也很清晰。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海上的一日游，
嗯，
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项目，它也有固定的潜点，固定的地点。那我们到这个岛上以后呢，其实只要去参加两个这样的一日游，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整个薄荷这一块儿就已经全部都玩的、
嗯、差不多了。
对，差不多了，剩下的时间你就可以自己在沙滩上去玩一玩啊，或者你再喜欢浮潜还是深潜，那我们就可以再包船再出海、
嗯、
那就再单独的那个再玩一次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薄荷岛是有几个地方是大家是去玩的时候呢是就是必须要体验的，就是因为别的地儿没有的
啊、
嗯
哎、对、嗯、
就是我们先就是说一下第一天的行程，我们的这应该叫分开的话，就是一个水上一日游，一个是陆地一日游呗，先说陆地一日游。
对，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前提呢你应该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一个大概的费用啊，然后包括一些我们这一次旅行的一个计划吧。
嗯，
因为我们这次旅行其实说白了是一个没有计划的旅行，
嗯，
只是把机票都订好了，
嗯，
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订好酒店呀，换好钱呀、
嗯、
然后这个甚至可能把一些一日游的行程已经全部都在那边都已经订好了、啊、办好了。那这一次呢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
嗯，
钱也没换，酒店也没有，也不知道住哪儿、
嗯、
也不知道玩什么，就是背上包啊整理一下，那我们就出发了。然后这次呢其实实际上机票买的相对来说算便宜，
嗯，
那一个人往返北京马尼拉的机票大概在840多块钱吧，
嗯，
那马尼拉到塔比拉兰呢一个人大概200多，那苏雾到马尼拉呢一个人100多块钱，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上的机票很便宜，大概一个人也就是个1200多，对对，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嗯，
很便宜。
嗯、
那我们其实在到了马尼拉以后呢，可能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换钱了。其实，在这个大家网上的攻略里面也都有写过，就是到底在哪换钱比较合适。
嗯，
那我们这次呢找的那个换钱的点呢是在。换登机牌，就大家可以就是参考一下这个地方，在
马尼拉机场是吧？
对，马尼拉机场。
嗯，
马尼拉机场，然后我们在换这个登机牌的时候，它在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很小的小亭子，啊，那钱呢是在那儿换的，我们是带美元直接过去的。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意见，这段时间如果去菲律宾，尽量带着美元到当地去换钱，会比较划算一点。
嗯，
汇率大概是44.22几吧，是这样一个情况。嗯，那进这个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尽量拿着你的机票从最中间的那个位置进去。
嗯，
这样你会少走很多路，因为它四周全部都是圈起来的，就如果你想进去的话呢，它都要拿机票，所以你如果一直转一直转的话，最终你还是会转回到中间这个点，那从这儿进去是最方便的。那可以简单的去先换一点钱，做一些这个临时的这个就是周转啊、备用啊什么这些的啊。
就在这儿换的这些比索呢，是整个够你们整个行程的吗？
不够，就我们只是在这儿换了一部分，啊，换了一部
分。就是跟其他地区换的这个汇率来说，都不如这次换的是。
这次应该说是最低的。
最低的。
对对对，这应该说是我们在这儿换的是最低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在这儿少换一点。
少换一点。
少换一点，因为你到了以后呢，可能你上岛以后，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可能打车呀、吃饭呀、找酒店都会费劲一点，所以在这儿可以先少换一些。当然，根据你去的城市不同，可能汇率不同。那我们就换了一部分吧。至于电话卡呢，我们当时是没有在那儿买的，在那地方
没
有买，没
在那个马尼拉机场买。
对，没有在马尼拉机场去买这个电话卡，是到了这个宿务。
宿务。
对对对，然后才有买这个电话卡呢。怎么使用，怎么用最合适？就我们可以放在后面买电话卡的时候。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是怎么来用这个卡。那接着呢，就是刚刚咱们说的这个，我们呢到了这个塔比拉兰机场以后呢，是约好了一个接车的服务。
接机。
对对，有个接机的服务。到薄荷岛的费用呢，大概是500P。这里面呢其实就有一个问题，有好多人呢可能他计划行程的时候会把时间往前赶，因为到塔比拉兰的飞机一天，就是我们订的时候一天是只有一趟，
只有一班。
对，只有一班飞机。那你到了塔比拉兰的时候呢，其实时间是上午、中午，将近中午，
中午时间。
对，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想这个半天时间很浪费啊，那就有人可能会选择直接从机场去他一日游的景点啊。那他因为在城里嘛，会觉得省路，那你就会在机场直接找个车，然后跟司机去谈，我要去什么巧克力山啊，我要去看眼镜猴啊。但往往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你最亏的时候。然后当地人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善良淳朴。而我们遇到的一个事儿呢，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在那个机场，就是想把行程往前赶，多玩一玩，然后那个下午半天先不去酒店，从机场出来直接打了个车，然后说要去巧克力山。当时他跟司机呢就是谈好的价格呢是800P 啊，去
挺贵的
啊。其实这个价格很高了，但是问题呢后面的时候呢，等他真正下车的时候，这个司机跟他收8000P。
嚯
啊，就如果你不给钱，这个司机绝对不让你走。然后他其实就知道，就是没有人是这么赶的，就是一下飞机马上就往什么巧克力山呀、往什么这些地方去赶。
是车是吗？
对，车。他车呢，当他那个下车的时候，司机就直接跟他要8000P，然后8000P你不给人家，人家肯定不让你走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在打车之前，我觉得有必要非常确定的跟司机把价格说好，就是在你听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你可以使用手机计算器，可以按出来给司机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个钱，然后你再走。然后同时呢，其实也可以建议大家不用把行程就是弄得这么紧，你可以先到酒店去入住休息一下，然后在酒店外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车呀，然后很多这样的人去做这样的一日游项目，你可以去了那里以后呢，慢慢的和他去谈价格呀，然后我要去哪儿啊，然后什么时间啊，可以把这个旅行的这个节奏放得慢一点。
实际上这涉及到说一个菲律宾就是城市旅游的一个带有欺诈的一种行为，真是有些欺诈。
对，因为他可能就觉得，我们跟当地人也有聊过这个事儿，就他觉得你一看你就是没有准备的啊。因为很多其实中国人去旅游都是把这些攻略啊做的都很详细的，知道应该怎么玩的。
也说你说800变成8000也是骗的是中国人是吗？
对，骗的中国人啊，骗的是中国人。所以就是大家把心态那个放松一点，然后不要把这个弄得这么紧张，然后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简单的价格的了解，这样避免就是说到了以后呢上当受骗，对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到了我们之前有了解的一个浅店，也就是我们花了500P 的费用啊，到了那个 前店，然后和前店的老板呢，然后我们去聊一聊啊，然后说一说我们最近的一些行程呢，然后我们就就近在周边就随便找了家酒店，
嗯，
就入住了。然后酒店的位置呢，离海滩大概走着5分钟吧，就到了。虽然不是在最海边的位置，它是靠里的这样一个，
属于其实很方便了已经。
对，但是它很方便，你走几步就可以到海滩了。那相比较价格而言呢，它可能也就啊，它就便宜一点了，因为不是在沙滩上。
嗯，
既然不是在沙滩上，价格就不应该这么高了，对吧？所以我们的酒店订的呢，2400P 一晚，就合人民币大概就是个不到200块吧，差一点。
2400P 除以七，
嗯，如果按七算的话，
应该是300多。2400P 除以七
吗？我说错了，价格。
没事没事。
那应该就是1400P 一晚。
1400P
两个，对，两间房，我们订两间房是2800，
那就是不到200P。
对，不到两百块，对，
不到两百
块，啊，很方便，都是你热水啊什么这些都有，也
你多喝水，量。也说你住这酒店，实际上就说是走到沙滩很近，5分钟。
对，5分钟就可以走到了。然后呢，你吃啊，他们家呢自己还有餐厅，就是自己的一个这个饭馆，每天其实也很火，价格比海滩上的这个价格呢都要。相对来说便宜个10P-20P，味道也很不错，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到了以后，因为当地的入住时间是2点，
就下午2点才，
对对对，下午2点才可以入住，所以我们呢只是把包就直接放在他那儿，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
也说你比较幸运的是找的第一家酒店，也说他就有房间
啊，对，他就有房间，而且条件也还可以，我们因为要求不是很高，价格也满足我们的那个心理价位。那
我们其实奔着是那种背包客穷游的一种想法去玩的嘛。
啊，对，我们也没有托运的行李，就是很简单的几件衣服就走了。那个行李放在他那儿以后呢，我们就在他们家的饭店直接就吃饭了。
这是吃的
第一餐。
第一餐是吧？
啊，对对对。
就是相当于在马尼拉机场和
那个我们
吃的是快餐什么的。
我们在马尼拉机场吃了个快餐。
吃了快餐。
对
啊，是正正经经吃了第一顿菲律宾当地的一个当地风味的一个餐嘛。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吧。
这还没到薄荷岛呢，
已经到了。
到了薄荷岛
了。就是我们从塔皮拉兰机场花了500块钱，然后
到了薄荷岛。
对，直接就到了。直接到了以后，然后
不是薄荷岛是一个很大的岛吗？
嗯，
上面有酒店，好多酒店。
薄荷岛的具体说应该是薄荷岛的其中的一个海滩。
哦。
啊，然后它比较著名的这个海滩就叫阿朗纳海滩。
嗯。
啊，然后我们大部分就是说入住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在这儿住，这个地方就很适合背包客在这儿玩。然后有很多的欧美人啊，当然也有很多咱们国人，对，然后都在这玩。它海滩的大小呢，形容一下的话呢，如果和长滩比起来的话，可能有1/3吧。
那也不小，也不
没有长滩大是吧？
对，没有长滩大，很小，然后也没有长滩那么发达。然后长滩的这个商业呀、美食啊、娱乐呀。都很成熟，看起来都还比较那个现代一些。
有没有说那个好多那个小姑娘在那儿一直喊那个按摩马杀鸡？
那肯定是必须的呀，只要是个海滩都有这个呀，
都是这样的。
对，都是有这种那个活动的。那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从要走向海滩的一条小路，然后我们就住在这个路的这个边上，然后那走过去就直接就通往那个海滩了，它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海滩，我们就刚好住在这条路的边上，是这么个位置。那他们家吃饭呢，因为刚刚到那儿嘛，也没想就是说去找什么多远啊，去吃，或者说去找一些攻略上推荐的呀，
实在累的不行了，
对对对，很热很，然后那我们就直接在他们家就选择吃饭了，吃的也很简单，我在微信上也都有发那个照片。
对，我现在打开微信。
你有看到那个照片吗？就是 我发现好像在当地就是铁板类的海鲜比较多一些，什么铁板鱿鱼啊、铁板虾呀、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口味都是那个偏那个甜酸，
就有柠檬是吧？
柠檬没有，就是它本身那口味就是那种甜酸，甜酸，
甜酸味，
对，甜酸的那种口味，然后包括各种的炒饭，其实这也是我们那个后续行程里面经常会吃的一个东西，各种的什么海鲜炒饭啊，湿巾炒饭啊，
那不是泰国菜，
哎，总之就是各种，哎，岛上有很多泰国餐厅，
哦，
有很多，我们后面有吃了一餐那个泰国饭。还有呢，在当地其实青菜比较少的，其他朋友可能也会有感触，就是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青菜往往都是那个两三种吧。嗯，有一种菜就像咱们这儿的那个空心菜，很好吃，但是比空心菜呢要细，然后它有各种炒法，什么放那个蒜炒的呀，
那也是空心菜，
应该也叫空心菜，它叫卡控，好像叫这么个词，
好像是。
然后呢，那个有放肉炒的，味道不错，建议你们去的时候可以每次都点这个菜。而我们吃过从80匹到130匹的这个菜，
就同样菜的价格不太一样，
对，从80到那个130，
取决于放猪肉放多少。
啊，不，就是素炒的话，对，素炒也吃过这样的。然后呢，什么虾呀，这些都是有的。反正总之，我们第一餐吃的很简单，简简单单就把这个饭就吃了。大概呢，花了个770匹吧。
就是一共花了100块钱，四个人吃的饱饱的。
对对对，口味也很好。
现在在咱们北京，你拿100块钱四个人吃饭，你敢吃吗？
只能吃个拉面。
对。但我们这一餐叫什么虾呀、青菜呀、鸡蛋呀、炒饭呀，然后当然还有我们最爱的 mango shake 是吧？这些都是有的。
最怀念的就是菲律宾的 mango shake。
对，这样我们吃完饭以后呢，大概也就可以那个到时间了，可以
就给 check in 了是吧？
对对，可以入住了。那入住以后呢，我们也没有说去休息啊、睡觉什么的。你到海边了，那肯定要马上就得。是吧？
海的怀抱。
对，但是我们还有一项工作没有做呢，就是各种这个洗漱产品，对吧？
没拿。
对啊，我们都没有带这些东西。
酒店也没提供。
对，说到这儿呢，其实建议大家，如果是用这种玩法的话，都要自己带这些洗漱用品啊、毛巾啊这些东西，还是要提前准备一下的。那我们呢，吃了饭以后就直接到沙滩上找一些小超市啊，就买卖防晒霜。然后这个
7-Eleven 是吗？这边
没有 7-Eleven， 那有那个很多那个小超市，它那个地方呢，小超市基本上都是那个叫 Smart， 对对对，然后那就可以去里面，你去买一些那个防晒霜啊、牙膏啊、洗发液什么这些去买一些，然后建议大家呢可以带一点这个驱蚊类的产品。这个岛呢是我目前去过的所有岛里面
蚊最多的，
就是结果就是我反正现在身上有个40几个这个蚊子咬的包。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因为在当地呢，菲律宾有一种病叫登革热，它主要其实传播的途径呢就是蚊子，所以就是特别怕咬的这个朋友们，其实可以
别去了，
带点蚊浆吧，我觉得真的。不然这个太受罪了，你就是涂了很多的这种就是这个驱蚊乳啊、驱蚊水啊什么的没用，照样就是会咬你的。
人那边蚊子都免疫了。
这些东西真的不管用。
它这个蚊子这个是就是可以国内的风油精过去。
我
记得是好像是维生素 C 是不是那个用这个把它那个融化了以后涂身上好像也管用，好像
对，我不知道，反正我特痒的时候就唾液直接就往上涂，也可以解决，因为它都那个
不是你说的是晚上吗？
白天也照样咬，这个很受罪，所以就是那个你们去的时候建议最好对最好带上这个。我在这个各个地方啊，什么脚趾头、手指头、胳膊、腿，到处都是一片一片。
那酒店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蚊子也很多是吗？
对，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呢叫 Alana Hidden Dream， 这么的 这么个酒店，然后价格也比较合适，然后这个吃的也不错，就是可以考虑。酒店里面也有一个游泳池，你想玩也能玩，但是据说水不太干净，反正我们是没下去。
因为离海那么近，一般大家很少去那边去玩去了。如果离海稍微远点的话，还选择在泳池游泳。
对，在海滩上其实转一转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机会可以那个再换个酒店什么的。
嗯，
因为到了以后你不就有时间可以去转了嘛，然后再去看看别的酒店，价格也有相对来说也便宜一些的。
嗯，
但是后来想起来搬家实在太麻烦了，就直接在那儿就住了。嗯，那到我们在海滩上也走了走看看，有些台风其实那个就是留下的这些后遗症还是能够看到的，一些可能树直接就连根儿
倒了，
对对对，直接就拔起来了。
到现在还有那影子，就是还
有啊。
嗯，
你可以看我有一张那个照片拍的，就是那样的，那个树直接就都从那个沙滩的那个土里面，整个都那个，
就连根相当于掀起来了，感觉，
全都掀起来了。嗯，然后沙滩上呢，下午人也不是很多，大家可能都在
太晒
了，对，睡觉。它没有阴凉的地方，阴凉的地方很少。
没有树吗？
有树，但不够大。
树都倒了吗？
但不够大，所以你没有地方待，你就会觉得哎呀太热了。那个当然欧美人还是在那儿该晒太阳晒太阳，该玩还人家还是玩。
结果后来我发现越是越晒的时候越适合拍照，因为那时候光线特别好，拍出那种海的那种蓝和这个白沙，还有人的那种穿着沙滩裙装，各种各样的颜色是搭配是最好的。
但是这时候你要拍照呢，就必须带好这个
防晒霜
呀，然后你的那个太阳镜啊、沙滩帽啊，这些还是需要准备一下，不然你拍出的照片也是睁不开眼睛的。
嗯，
对吧？
对对对。
那我们在那儿简单转了一下，就了解了一下情况以后呢，想了想，这半天确实挺浪费的。
嗯，
所以后来我们想要不然就到那个当地最著名的一个景点蜜蜂农场。
嗯，
然后去
吃一顿，
吃一顿看看日落呀，然后那个里面去转一转啊，听说是比较著名的。那这地方吧，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包括其他的啊，就是薄荷上的这个陆地一日游，
嗯，
大家给出的评价都是不去后悔，去也后悔，
然
后对，就是这么个地方。你到了这个地方，如果你不去这些著名的地方，那你可能会觉得你比较遗憾。
对，
但去了以后，你也会觉得其实也没什么。那我们呢，就回到酒店，然后这些全部都安顿好，那我们就在外面就随便找了个司机就砍价呗。又回到这个问题了，说这个去蜜蜂农场到底要花
how much？
对，多少钱？然后我们
岛上是什么交通方式？
交通方式，
突突车吗？
有突突车，但是在薄荷好像不太多，主要的还是都是以这个就是这个面包车和小车为主。
哦，
他们应该叫 VAN 还是这种大车。嗯，
他们也就是说薄荷岛其实有马路的是吧，就是有公路的，
那还是挺大的。
对对对，有公路，
估计比长山岛的路要宽一点。
嗯，
哦，它是
跟普吉的差不多了，那能开那个，如果能开小车。
对，它的沙滩很小，但是人家整个塔比拉兰这个城市是很大的。
嗯，
啊，是这样一个。那我们最终吧，砍价就砍到了400块钱去，400块钱回。
啊，
那因为那个
也不是正规出租车是吧？
不是不是，就在我们住的门口外面就有很多这样的车，然后和司机谈好了，那我们把我们送到那儿，然后呢，因为我们还得回来呀。
属于包车吗？
包车。
包车是吧？
对，因为我们四个人坐那么大一车，那肯定是，是吧？相当
坐一面包，
相当奢侈的。
哦，
嗯，
相当奢侈。那去呢就是400P，然后直接把我们拉到蜜蜂农场，然后我们和司机说好晚上7点钟，然后到蜜蜂农场来接我们。
嗯，
啊，那全部都说好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传说当中的蜜蜂农场。然后这个地方呢，确实就像生态园一样，它确实呢很好看，很好看。然后种着各种什么花花草草的呀，然后养一些小蜜蜂啊。然后它呢里面还有一些这种这个一个小店，就专门卖这些那个有机产品。
嗯，
然后一些什么手工香皂呀，然后那个